老朋友反面，德国批评中共让我失望。知名学者易中天工作室注销，网友表示易老师保重。美国启动专项行动，严格审查中国留学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否续任，拜登表示好快就会宣布。美联储11月下旬开始缩减购债利率不变。日媒报道，由于晶片短缺，苹果会减产 iPad， 专注生产 iPhone 13。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号礼拜四，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人既没有亲自出席会议，亦都没有通过视像支持，而是上传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参与会议。北京当局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表现令德国失望，继美国之后，德国政府亦都批评中共的气候目标不够充分。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继美国之后，德国政府亦都批评中共应对全球变暖的承诺不够充分。德国环境国务秘书弗拉斯巴特在格拉斯哥表示，中共的角色令人失望，各国迫切需要通过对话来推动中国实现更有雄心的气候保护目标。弗拉斯巴特认为，当然必须承认北京宣布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样对其他新兴国家来讲是破冰船，但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够了。他强调说，直到2060年才实现碳中和，并且不对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作出任何承诺，这个不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废气排放国的最后话语。德国传媒亦都立即对中共提出了批评，德国 NTV 电视台批评说，中共是最大的气候伪君子，习近平是故意躲开联合国气候峰会的，他领导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60%的电力来自燃煤电厂，但气候抗议遭到残酷镇压，多个环保组织譬如绿色和平组织也都严厉批评中共的气候目标，但中国不会告别煤炭，因为国家的工业安全已经不稳定，最近中国大约有20个地区不得不在特定时间停电，就因为可用的电力太少了。国家计委直接要求内蒙古、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增加煤炭产量。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讲，工业安全显然比气候保护更重要。一年之后，习近平希望在共产党20大会议上获得第3个任期，并许诺民众共同富裕，在此煤炭应该帮助他达到目标。不管是在香港新冠疫情，定是在气候煤炭问题上，习近平政府都注重尽力压制国内的抗议活动。互联网上对当局行为的批评已经被政府广泛删除。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 COP26 上作出承诺，将会在2030年之前停止同扭转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趋势。而对于习近平的缺席，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习近平不参加20国集团和气候峰会犯了一个大错。近日，由大陆知名学者易中天投资创办的上海易中天文化传播工作室发生工商变更，经营状态由存续变更为注销。有网友通过天眼查网站查到的信息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引发热议。公开资料显示，易中天1947年2月8号出生于湖南长沙，是中国知名作家、学者、教育家。他主讲的品三国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受到民众喜爱。2015年4月，易中天在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上声明已经退休，之后准备建立自己的工作室。2016年10月，上海易中天文化传播工作室成立。而对于易中天工作室注销一事，网友议论纷纷。有人说，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 亦都有人担心易中天嘅安全，话易老师保重。仲有网友话，我就纳闷啦，点解我哋社会总系对不同嘅声音咁深恶痛绝，总系对意见人士，好多系有良知嘅顶级知识分子，欲随之而后快，多数人就一定正确嘅咩？当年千万人齐上街头，整齐划一咁嗌万岁，将知识分子都打成臭老狗，我哋嘅社会变得更好，生活水平更高了咩？外界分析，原因是易中天平时比较敢言，关闭工作室，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规避风险。亦都有时政评论人士认为，学者网红亦都好像网红 Papi 酱和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一样，会遭到打压，因为在现在的中国，不被政府允许的快乐亦都是一种原罪。中共官方日前透露，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经启动专项行动，强化对中国赴美留学生的审查力度，特别是理工科学生赴美留学时要注意安全风险。中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11月2号发布消息说，今年8月上旬，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启动专项行动，强化对中国赴美留学的理工科人员审查力度，重点关注持有赴美学生签证 F1 签证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中国留学人员。文章说，至今多名已经获得美国政府合法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的时候遭到美方人员盘查，部分留学人员甚至被拒绝入境遣返回国，同时部分中国留学人员离境回国时遭到美方执法人员没收个人电子设备，这一类事件仍然有发生。文章还提醒赴美留学生要遵守美国大学相关规定，及时认真查看校方有关信件邮件，并按要求及时回应，以免学业受阻。美国情报部门近年来一直警告说，中共正在利用留学生间谍摄取美国机密，为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因此美国政府2020年5月发布公告，禁止同中共军方有关持学生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入境审查越来越严格，甚至屡屡发生拒绝签证和遣返事件。今年9月29号，中共驻美大使馆网站介绍，一名中国学生已经获得美国政府签发的留学签证，但在入境检查的时候被盘查了50多个小时，最终未能够通关，被美方经第三国遣返回国。8月3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近期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侯斯顿机场入境时被美方盘查之后遣返回中国，美方发现三人手机内有军训照片，怀疑他们有军方背景。7月6号，中共官媒中国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赴美签证的时候被美国使领馆拒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的第一个4年任期即将届满，美国总统拜登2号表示，很快将会宣布鲍威尔是否续任主席一职。据法新社报道，拜登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第26次缔约方会议 COP26 会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一直在度考虑人选决定，包括是否再次提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预计他提名的美联储主席人选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在联储主席当前这一轮任期结束之前获得参议院的批准。他表示很快就会作出宣布，自己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但他目前不会就人选表态。白宫对数万亿美元支出法案的高度关注，导致美联储人选的决定不断推迟，经济刺激法案的命运可能决定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是否仍能控制国会。与此同时，白宫面临着喜忧参半的经济消息，包括供应链危机和通胀。一些民主党人批评鲍威尔的表现，尤其是在美联储发生交易丑闻之后，但投资者认为他仍有可能是拜登的选择。 美国央行美联储11月3号表示，今个月下旬启动缩减购债，同时维持接近为零的基础利率。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美联储开会之后发声明表示，将会在今个月稍晚开始缩减购债规模，每个月减少购买1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50亿美元的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委员会判断可能每个月净购买资产规模会作出适合的类似削减，但如果对经济前景变化有必要，将会随时准备调整购买步伐。委员会表示，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自去年12月以来，经济朝着委员会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个是美联储最近八次会议声明当中首次宣布执行减少购债操作。美联储此举符合市场预期，市场礼拜三作出积极反应，股票逆转下跌势头，政府债券收益率逐步走高。美联储的最新声明稍微改变了对通胀的用词，承认价格上涨比官员的预测更快更持久，但仍然没有放弃使用有争议的暂时性一词。此外，美联储礼拜三的不加息决定亦都在市场的预期之中，利率和缩减购债规模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声明强调，投资者不应该将缩减购债规模视为加息迫在眉睫的信号。按照目前的时间表，削减购债将会在11月稍晚开始，并在2022年7月左右结束。路透社报道说，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分析师波斯简奇表示，为了避免金融市场震荡以及市场利率上冲到超过自然的水平，美联储不会一下子就忽然停止购债。此前传出苹果的 iPhone 13系列产品由于晶片短缺可能减产1000万支。日本经济新闻11月2号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报道，苹果公司已经减产 iPad 平板电脑，将零件用来生产 iPhone 13手机。日经报道，过去两个月 iPad 产量仅为苹果公司原本计划的一半，这个是因为 iPhone 和 iPad 核心晶片外围晶片重叠较多，很多可以通用。为了优先保证 iPhone 13的生产，苹果削减了 iPad 的产量，甚至将一些旧款 iPhone 组件亦都转移给了 iPhone 13。不久之前，苹果 CEO 库克承认，由于供应链紧张，苹果已经损失了超过60亿美元的营收。尽管 iPhone 13的产量因为亚洲工厂关闭而遭遇麻烦，但由于苹果的采购能力强大，以及与晶片供应商签订长期合同，苹果因应供应短缺优于很多公司。苹果第三季度的市场占有率甚至有所增加。日经引述消息人士说，苹果正将 iPhone 13的生产列为最优先，部分原因是预计西方市场逐渐走出疫情之后， iPhone 需求会比 iPad 强劲。美系外资法人报告指出，如果零组件供应吃紧， iPhone 13系列在第四季备货量可能受影响的程度大约是几百万支，预计下半年 iPhone 13系列备货量仍然可以到8700万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